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不下的自我执着是旧宇宙造成的，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2日。从法中知道，宇宙的运转是有规律的，旧宇宙运转的规律是成、住、坏、灭。宇宙里面一切生命都会随着成、住、坏、灭的规律运转而发生变化，比如旧势力的产生与旧势力的所作所为，人中的邪党与邪党分子，包括我们没有修好、没有做好、甚至不好的思想等等，一切都与此规律有关。但每个个体生命坏到什么程度，又是自己的事情。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是未思，个人理解，师尊创造了新宇宙，同时把新宇宙的根本属性改成未功。我们都是旧宇宙里的生命，本身就带有旧宇宙的特性，所以想要彻底摆脱掉旧宇宙的影响，只有做到世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当中明示，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一旦我们所做所想是为私的、是为我的，就会回到旧宇宙的规律和境界中运行。一旦我们所做所想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就会越来越符合新宇宙的境界和法则。比如某些生命表面做了一些为大法好的事，但实际是为自己、为私，是利用了大法，这样只会触动旧宇宙系统对那个生命起作用。旧势力详细的对每个生命都安排了一套他们所要的，所以平时我们的一思一念、一些个人理解的所谓点化来源，就需要对照大法理性的去辨别。个人在修炼过程中发现无我很难修，自己也观察发现周围同修自我非常强大，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去强大的自我，因为自我是旧宇宙未思特性所带来的。回头看那些自心生魔、自以为是、不以法为师、自己认为自己特殊、自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高等等，哪一个没有自我？愿所有同修修好自己，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以上是个人修炼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说文解字看汉字的渊源一，作者密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一，说文解字的来龙去脉。中国文字源远流长，在《易经》《系辞》《吕氏春秋》等典籍多有记载，皇帝史官仓颉造字， 开创了正统的华夏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属于古文体系，到汉朝隶书的出现，属于金文体系。由于金文与古文有了较大的改变，人们难以了解古文的本来内涵，并渐渐产生了变异。到东汉时期，许慎著述《说文解字》，力求还原汉字的本源，而截止人们对文字的变乱常形。许慎，字叔仲，汝南赵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许庄村人，曾在东汉皇宫藏书处任祭酒，点教秘籍。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记述了文字的起源。古者刨西氏之望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是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垂现象。皇帝之史官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刨西氏即伏羲氏，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根据事物本来的道理创立了八卦，可以观测天地万物之象，等等等等。到了皇帝时期，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了象形文字，后来演变为形声兼备的文字。但是到了汉代隶书的出现，文字与以前的篆书相比方便易认，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采用。但是由于失去上古文字的依类象形的原貌，对于文字的各种曲解、错误的诠释也开始蔓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指出，人们为了便于记忆编的顺口溜，马头人为长，人持石为斗，从者曲中也，以讹传讹，流害甚广。为了追溯汉字的本源，让世人了解汉字中蕴藏的真意，许慎用了22年时间，广泛采集上古文字、咒文、篆文等，并依据历代圣贤留下的资料，还原9000余汉字的来龙去脉。如果没有《说文解字》的正本清源，那么对于商周青铜器、战国时代的古文，以及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人们将难以辨识其中的含义。清代训诂学者朱俊生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林部》中说，常为《说文解字》一书，功不在语下。直到今天，《说文解字》仍是人们常用的案头工具书。当人们要追索一个文字的本来含义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文解字》。二，汉字之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汉字是象形文字，而这个象却并不是仅仅是外形轮廓比较相像，还要蕴含事物的本来之象，即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许慎在《说文解字》讲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在形声相异，即谓之字。也就是说，汉字揭示了天地造物的内在规律。在《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天上降下粟米，鬼则在夜间嚎哭。通俗地说，汉字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唐代著名的书画评论家张彦远 在历代名画记中解释说，文字的创造使造化不能隐藏其中的秘密，所以降下粟米，使精怪不能遁匿其形，所以鬼神在夜间哭嚎。为什么仓颉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造化之妙呢？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称仓颉有双瞳四目，四只眼睛，两个瞳孔，他抬头可以看到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低头可以观察人间万物的奥妙。仓颉分门别类，记录为文字，这就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由于历史久远，双瞳四目无确切的史料可依，但是从修炼界的角度推测，如果仓颉具备了开天目的神通，并且有相当的层次，那么他通过天目是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真相的。许慎将仓颉造字归结为一类象形，就是把在高层次上看到的宇宙的理，结合人们平常能看到、感知到的普通的事物表达出来，符合常人的思维习惯，这样便于人们的记忆与传播。从仓颉造出的象形字，到后来演变为越来越多的字，是按照六书的方法，在《周礼》提到了六书，却没有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第一次明确地解释了六书的具体含义，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也就是说，对于汉字的形成与功用，《说文解字》是追根溯源、承上启下的一本著作。待续。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题目是《警察从疯狂的叫嚣到最后的默默无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9日。前几天我和一同修去集市讲真相，被一个村民和村治保主任等人诬告，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警察要把我们的手用胶带捆上。我对警察说，打开执法仪录像。警察说，打开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不听，我求师父救我，他们受震慑了，但很快又冲上来，几个人把我绊倒，用胶带捆上我的双手，同修的手也被用胶带捆上，然后把我们带上他们开来的车上。其中一个警察对站在车旁边的一个人说，别录，快删掉。那个人说，没录。我说，执法仪录着，不录你们违法。在车上，警察说，别动，不然就喷你。他举起了手中拿着的一个塑料瓶，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液体。警察还回过身来，用手拉着我手上的胶带，怕我跑掉。到了派出所，我对绑架我的警察说，我一定会控告你们的。那个警察不止一次地大声嚷着，你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还两说呢。我先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专门迫害人的铁椅子，如果有，我们要占据主动，不坐铁椅子。我一看没有铁椅子，就坐在了沙发上。我问警察，你们这是拘留还是传唤？警察说，是传唤。我说，是口头传唤还是强制传唤？警察说，是口头传唤。我说，口头传唤为什么绑人？传唤分为口头传唤和强制传唤，
口头传唤是不允许使用颈绳、手铐，也不允许强制带人走的，除非是正在发生的危害事件。而强制传唤是已经立案的，需要有立案决定书的。而不论是哪一种传唤，都要有传唤证的。而传唤证上不仅要有公章，还要有县级以上公安局长签字和派出所所长签字的。警察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出示传唤证，而且执法仪要录下整个执法过程，警察没让录带我们走的那一段，只录了前半段，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我要见局长，因为传唤证上是应该有局长签字的，局长要为这次执法负责任的。我要见督察，我要见律师，我要控告。一个警察说上面只要有公章就行了。我说只有公章不行，要有局长签字才行。一个人嘴里大声嚷着威胁诋毁人的不文明的话，我立刻说你们这是威胁恐吓，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他们马上就不说话了。我念着一个警察的警号，某某某某某某，我现在就口头控告你了，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讯问了。按照法律规定，只要提出了口头控告，被告人就和控告人建立了利害关系，被控告人就得回避。随后那个警察就出去了。我一说出那个警察的警号，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以为大法弟子不懂法，所以他们才觉得迫害是没有风险的，没有代价的，才无所顾忌的干。但当我说出他的警号并且提出控告以后，他们很恐慌。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都是某某某某某某，那个警察的警号。我说不是，那个号就一个。我说你们都穿着便衣就讯问，你们合法吗？警察法规定警察执法要着制式服装。他们说我们不是讯问，他们都不敢穿警服了。另一个去绑架我的那个穿警服的警察到最后也没敢再露面。只有一个警察说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后来听说他是所长。接着我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里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2005年重申这14种邪教，发布2005公通字39号文件，里面还是没有法轮功。2014年《法制晚报》等各大媒体又重申这14种邪教，里面还是没有法轮功。就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法轮功也不是邪教。一个警察说，后来又补上了。他的话我没有进行辩驳，因为谁都听着好笑，用不着辩驳。我接着说，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宾杰签署50号令，废除了161件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项和第100项是两个关于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已经被废止，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当然也是合法的。这个50号令登在国务院公报第28期上，这些可是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我接着说，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反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人民警察法中说，警察对于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只要向上级报告了，警察就不承担责任。这个法条和公务员法第9章 第60条的规定相矛盾，这是为什么？这些故意含糊、自相矛盾的法条可以让下级承担法律责任，堵死了所有公检法人员的退路。现在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责任倒查，倒查20年、30年，不管你是否退休，是否离开公安队伍，对于你做的违法的事都要追查到底。中共让你们去干这些违法的事，干完了然后就拿这些党纪国法来收拾你们。为什么迫害指令都是电话通知或者口头传达，以前发的少数文件都要悉数收回，这是为什么？谁都不想留下迫害证据，都想让下面的人当替罪羊。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政治运动就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们就是炮灰。同修说，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中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到文革结束时他立刻就畏罪自杀，700多名警察被押到云南秘密枪决。我说，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37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38条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9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我接着说，公安部举报电话是12389，纪委举报电话是12388，市长热线电话是12345。警察说他知道的真多。说说你们为什么练法轮功？我没有听他的话，马上去弘法，因为警察们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而且我们的资料上都是真相，他们只是在上级命令下麻木地把良心出卖给中共，只有说出他们所触犯的现行法律条文，用这些来控告他们，他们才会受到震慑，才能警醒他们。只有把中共一边蒙骗他们，诱惑他们去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勾当，一边量身制作各种法律法规，准备卸磨杀驴，让他们当替罪羊的罪恶伎俩揭露出来，他们才会从对中共的幻想中解脱出来。这时那个原来叫嚣的最厉害的警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警号是什么？他说，我在讯问你。我说，你不回答我，不能进行下一步。我要见律师。他说，你给律师打电话。我说，你们给找律师。他说，我们给找。其实我们处处刁难他们，就是处处在救他们，让他们给找律师，他们就应该给找律师。律师来了，我们还得要求做无罪辩护，还要控告，不答应就要求换律师。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给他拍个照片，把口罩摘掉。我感觉他的意思是做不了讯问笔录，得不到他们想要构陷大法弟子的东西，他们的违法行为还面临着被控告，他们就不想再迫害了，拍个照片就准备放人了。我双手捂住脸说，公民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他说，我只是想认识认识你。我说，我不想认识你。那个警察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胸襟，没有强行摘我的口罩，出去了。所长说，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是吧？然后他就在手机上查。过了一会儿，所长好像终于找到了迫害的所谓依据，他说，有治安管理条例。我说，那个没用，地方性法规没有用。他说，不是地方性法规。我说，一切法律法规和宪法相抵触都无效，宪法是母法。因为立法法规定 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根本就没有任何文件说法轮功违法。人大出台的一个关于惩治邪教的决定里根本没提法轮功。我说，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江泽民的讲话不是法律，新华社的报道更不是法律，两高的司法解释也不是法律，以及民政部的通告等都不是法律。我还说，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禁止即可行。法律明文规定是犯罪的，可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不可定罪处罚。他们给同修照了相，查出了同修的信息，开始他们说让当地派出所去接我们。可是当我们讲真相之后，他们明白了很多迫害真相，这些警察的善心也出来了，不再说让派出所来接，而是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让家人来接，还是让派出所送，还是我们自己打车走。我们选择了自己打车走，不让家人接，也不让派出所送。我说，我们同饮一方水，同顶一片天，我们是同胞，希望你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时那个被我口头控告的警察来到我面前晃，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不放心我回去后还告不告他。我马上说，小兄弟儿，以后办案要依法行事。他立即解嘲地说，快走吧走吧，口气里也没有了以前的凶劲儿。我们说，资料我们得带走，这是合法的，给你们放下几本，你们看看。同修装了一部分，所长也没拦。这时已到中午了，我对同修说，咱们走，让他们吃饭。警察给我们拿来两瓶矿泉水，我们没有要。所有的警察都不再说话了，都默默地看着我们离开。我们走出派出所大门后，从派出所里开出一辆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一下，我们明白是看我们是不是要用他们送，我们没用，他们就开走了。然后在百米之处还停着一辆车，打着双闪灯，我们理解也是看我们是否用送，因为我出现了病业假象，他们也怕担责任。那辆车上下来一个女警，给我们照了一个相，证明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走了。过程中体会最多的是师父的加持，整个过程中我头脑清晰，反应敏捷，没有一点怕心，这是平时没有的状态。结语，在这里非常感谢明慧同修提供的破除邪恶骚扰，一步步否定迫害，和步步为营，主动破除邪恶，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等文章，以及明慧广播中的运用法律救众生的专辑。这些文章使我明白了怎样破除公检法人员得救的障碍，怎样才能使这部分众生得救。文章中说，为什么无论律师辩护得再好，而法官还是要判刑？因为他们拿到了大法弟子的口供，或者不配合的零口供，或所谓的证人证言。这些口供主要包括被抓后，警察在派出所给我们做的口供。警察就是拿着这个所谓的口供去报请检察院批捕的。如果我们在这第一步就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问一答的口供，公安就拿不到迫害我们的这个把柄，迫害也就容易解体了，在派出所放人也是最容易的。我们把法庭上律师的辩护词拿到公安阶段来说，首先变被动为主动，不顺着警察的问话去回答，而是占据主动，向他要他的个人信息，姓名、警号，并且要求他写在笔录的前面，然后向他要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 事实依据和案由。关于法律依据，他们都答不上来。案由一般都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警察的回答，把他以后问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回答为与案由无关，拒绝回答，或者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有关系吗？如果有更好的回答方式当然更好，这样警察就不会把零口供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不配合。如果很多同修记不住，就记者给他要个人信息和法律依据，他问什么都不顺着他的问话去回答，而是反问他，一直向他要法律依据就行了。或者对所问的一切问题都回答说，某某派出所某某警察出示不了强加给我的罪名的法律依据，涉嫌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等。记得有一个同修说，如果一问一答，基本上就是把自己送进了黑窝，或者写三书转化了。还要注意的是，要把我们质问他们的话，要他写在笔录里，不写就以这个为理由拒绝签字。要把不签字的理由写在笔录里，笔录要认真看，不对的地方用笔勾了，该添的添上。以上的认识是应周围同修们的要求，从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整理出来的。谢谢提供文章的同修。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新宇宙的一点认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3日。以前看到有交流文章说，有的同修可以看到有些世界里的众生会合并到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的世界里去，那时的我认为一个世界里的众生是没办法转移到其他世界里当众生的，依据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几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他的本质。把具有这样特定的生命成分的生命硬要拿到一个本质不同的世界中，似乎是行不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我就不再仔细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读转法轮，看到师父说，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所以他不能看到真相。我当时的层次悟到，当我们在修炼中层次提高时，我们对应的世界会有所完善。当认识到新的法理，并且符合那一层次的标准时，对应的世界会变得更丰富。那么层次提高了，悟到法理，并且真正做到的时候，那样的世界的法的构成就会更丰富。我们的大法是宇宙大法，是包含各个体系的宇宙法理的。虽然我们是不同体系中下来的，但是在宇宙大法的救度下，我们有可能认识到在自己现有境界之下，但不是自己原来体系的法理。有些法理可能是别的体系的，这种法理在我们原本的世界中也会成为法的构成体现，成为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别的体系的生命如果没有办法被他们的王救度，就可能被收救到别的体系的王的范围内。 新宇宙是为他的，我们有了其他体系的一些法理，就能够容纳那个体系中的一些生命，能够使他们得救，但需要付出更多，吃更多苦。我们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在创建新宇宙，我们的修炼过程与师父创造新宇宙的过程有很大关系。我们是要进入新宇宙的大法徒，不能在师父创造新宇宙的过程中还在跟着旧势力走着回到旧宇宙的路。我们的个人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同样重要的。以前有一些同修难以认识到这个法理，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使得自己层次难以提高，甚至提前离世。师父有最细致精确的安排，我们的个人修炼也不只是对个人层次有影响，救度众生的事和常人中任何事情都不一样，一味的局限在做事中，就局限了救人力度。正法到了最后，希望同修们都能坚持到法正人间，完整的走完师父安排的路，和师父回家。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茫茫寻法路，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第一部分，茫茫寻法路。我出生三天后就在教堂受洗，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少年时光是在教堂果瓦弥撒上主日学中度过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上教堂是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大事，但不知为何，从没有人带我真正的读过圣经，所以我对天主教教义知之甚微，直至年事稍长，至14、15岁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并质疑情上教堂的意义时，才不再出入教堂。在台北上大学期间，教堂就是一个某某教会，所以我可以就近观察那些骑着脚踏车穿梭校园附近的传教士们的言谈举止。我是自己走入他们教堂内求神问道的少数人之一，我很虔诚，并严格遵行各种教义，那时内心感到无比平静、充实、快乐。平常我也努力地学习经文，也常上台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直到有一天，我无法再高举着右手再度宣誓，这教会是这世上唯一而真实的教会。我的疑问和退出，引起我带领的青年会里青年朋友的失望和不解，其实我内心更是失落痛苦。不久，我于1986年来美念书，日子过得忙碌，但内心空虚，所以便跟着同学室友到他们的基督教会体验了一年，最终还是失望。拿到学位后，再继续念药剂系5年，才有了和许多来自中东、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回教徒的深度接触认识。他们顶礼膜拜阿拉的虔诚让我感到钦佩，于是认真地读起可兰经，学习阿拉伯文，并戴上黑甲头巾，开始了一度虔诚回教徒的生活。但是几年后，我还是产生了很多疑惑和不解，便逐渐地退出。我不喜欢任何的形式和虚伪的言行方式，于是我再度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流浪汉。工作后，日子过得异常忙碌不堪，但忙碌过后更显日子的苍白无力。直至有天峰回路转，我的姐姐寄送许多法轮大法的书给我身患脑癌的丈夫，希望他能读后受益。我当时的成见认为，以身为美国人为傲，从事生化科学研究的先生是不会接受中国人的任何思想和精神上的论述的，所以我从未把书给病已膏肓的先生看， 直到他因病去世。先生去世后，因为不再花费时间照顾病人了，我才能找出时间让自己拜读这转法轮一书。那年为2001年11月。从此开始，我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生命不再彷徨空虚，而是对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所讲法理的彻底折服与感恩。第二部分，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因为出生在军眷村，在反共的氛围中成长，所以深知中共的邪恶。在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我便兴起了用自家电话寻找明慧网上的迫害案例，打电话给中国的公安警察，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记得那时晚上半夜常被电话惊醒，听到不会说中文的先生同修克里斯不断地对接听他电话的世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是他唯一能对中国人用中文说的真相。我泪流满面，内心触动不已。那时没有讲真相平台，更没培训，只凭着一股正念努力地讲真相。但是后来受限于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和高昂电话费的付出，便暂时停止了打真相电话。谁知这一停便停到2022年。因为那是自己心中最大的遗憾和不舍。终于在2022年年底，经过姐姐同修的介绍，开始重拾打电话的勇气，在拨打真相云快中延续讲真相的夙愿。我的常人工作忙碌，又不能出错，心中压力颇大，但想着能打电话讲真相，救度众生，每日睡眠少些无妨。毕竟抓紧时间助师救度众生，才是真修大法弟子刻不容缓的责任。第三部分，用正念闯过磨难。去年小弟在一场突发的脑部病变中过世，带给我心中无限的悔恨和伤悲。因为我终究还是太忙于工作，忽略了教会小弟学法练功，而让一个心地善良忠厚的灵魂没能得法而失去救度。最终在加强学法中，我度过了对亲情执着的难关。那时我每天工作从下午一点至半夜十二点，疫情高峰期间甚至一星期工作七天。去年七月某天半夜，从工作下班回到家后，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无力从车中站出来，而需要我先生小心翼翼地把我慢慢抱出，而次日早晨竟也完全无法起身下床，这实在是太令人沮丧惶恐。好在我立刻调整心态，记起师父说过的话。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在脊髓剧烈的疼痛中，我的身体无法起身站直，只能勉强保持在90度的弯腰当中，手也无力提取任何一个小物件。当时只觉得万分羞愧，修炼至今也20多年，怎么不进反退？我心里非常清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对工作的执着和对不菲薪资的眷恋。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专注在常人工作上，而忽略了该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所以在警觉自己的过失后，我毅然地提出了三年以来很难辞职的辞呈。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我是有使命的，虽然我不精进，我坚信这绝对不是病，结果从床上或地上努力慢慢地站直了起来。然后我请了假，开始整日不断地学法练功发正念，什么也别多想，就是信师信法。如此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能比较不费劲地从椅上或床上站了起来， 而后再过了十几天后，全身的神经痛便消失了。在没看过医生、没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痊愈，这是件当时没人相信的神奇事。这次的经验使我体悟到，修炼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不单是要向内找，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修炼好的一面，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如何思考和如何做好。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正面思考，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弟子什么关都能过得去。在经历了锥心之痛的亲情关和几乎痛不欲生的病野关后，我又重新回到直接口讲打真相电话的行列中来。第四部分，打真相电话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如同所有大法的项目，打电话给中国大陆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也是一个讲清真相、挽救众生最直接的办法之一。虽然它是个行之多年、比较老旧的项目，也逐渐被许多同修淡忘，但它仍然很重要，也是刻不容缓。谈到直接口讲真相，其实这真是个考验自己一步一步提高心性、舍去常人执着心的过程。因为限于机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接电话众生的背景为何，可能是个刁钻的中小学生，或是淳朴的农民工，或党内的高官，甚或是其他，但我们都抱着最大的慈悲耐心地讲着真相。当然也有很多人根本不听，直接挂断电话。我听过几位年纪较大的同修讲真相，他们的方言口音很重，真相内容简单朴素，而且面对不同背景的众生都几乎讲一样的内容，但众生却多能认真地听下去，劝退率很高。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法学得好，心性高才能触动对方的心。所以学好法，发好正念，心性高了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因此我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五点半，冬天四点半起床，来到讲真相平台上发正念，学好法，然后打真相电话。但是我打电话的情况时好时不好，力度不够，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该去尚未去，所以打电话时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修炼状态。我很惭愧，希望自己精进实修，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以上是我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尚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出慈悲心》，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最近这一段时间，纷纷扰扰的事情让我感觉到迷茫，我心中有些无可奈何的消极和莫名的悲伤。在转法轮第六讲里，师父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一直认为我是非常坚定的修炼人， 我就在想，我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师父说什么我都信，师父讲多高我都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和回顾从1992年得法到现在，这30多年来的修炼。那我现在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迷茫呢？我发现这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其实在这30几年的修炼中时常出现。在大陆被迫害关押在看守所里时，我就想怎么才能突破旧势力的安排。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就像是一种迷雾一样的物质，弥漫在我的空间场，让我看不清楚前进的路。记得2000年7月17号，因为快到720了，这是中共的敏感日，派出所的警察毫无理由地把我从家里抓走，扔进了看守所。那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笼罩着我，而我又为无法突破这种消极的状态而痛苦。我还记得，我在看守所不吃饭，不是因为我想要抵制邪恶而绝食，而是我伤心难过的吃不下饭。那次在看守所里只待了7天时间，我的公司就把我保释出来了。我记得我被释放的当天晚上，我就把《精进要旨道法》这篇经文一口气给背了下来，以致后来在每次的过关中，我都会靠背《道法》这篇经文来闯关。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虽然法是背下来了，但还是不那么明白，那得了法的一面怎么正法？怎么才能消除这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和悲伤的情绪呢？当我在审视我最近的修炼状态时，在这思考的过程中，学着向内找，就是找到消极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其实都是人心。我静下心来分析了一下我的这种消极状态，因为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情也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背后是一个根本的执着，执着地追求常人中的公平、正义、良知，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同修中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心绪不宁。为了香港的学生，我无奈悲伤过，为了美国大选，也让我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甚至有时觉得很绝望，觉得这个人世间没有正义、良知。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就想凑合闭着眼睛瞎活着吧。听了同修之间的矛盾，我也是要分辨出谁对谁错，添油加醋的，感觉自己在仗义直言，而没有把别人的矛盾也反过来看看自己，向内找。为什么这矛盾让我看到了？我得向内找找有什么执着。总之，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公不正，带动我的情绪，让我热血沸腾的。其实，就算是人的理都在你这边，那又怎么样呢？你不是要修炼吗？所谓的公平正义，人间仗义，那不都是人的理吗？常人的社会就是一场戏，就是这样争争斗斗的。你执着于戏中，忘了来世的誓约，忘了大法弟子的使命，甚至觉得活的都没意思了，这还不危险吗？为了摆脱这种无奈消极的情绪，只有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因为情重，所以慈悲心也小。记得在疫情初期，我还很兴奋， 总觉得是不是老天要来收坏人了。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很快我就不再高兴了。记得政府刚刚宣布封城之后，有一天我开车回家，马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周围一片寂静。我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荒无人烟的空间。我一路开着，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我在心里求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为疫情夺走的生命而高兴，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和平而繁荣，我的心中不能再有仇恨和诅咒。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根本上是不让人得救的，因为宇宙中的旧势力认为宇宙不行了，众生都不行了，就应该都销毁。修炼人要严酷考验，大法弟子修不好就淘汰，世人与其他众生不能留。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的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以前读法只记得十户胜一户的预言，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必然。现在读这段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并不是师父想要的。师父是要我们多救人，多救人。师父不仅珍惜我们弟子，也珍惜宇宙众生。我消极的情绪背后，也是有对现在世人的失望，总觉得都烂成这样了，如何如何。当有客人恶意退款，我会心生恶念，没有了为生命没得救而难过，反而在心中诅咒。在不断的学法中，那个笼罩着我的无可奈何迷雾慢慢散开了，我的心坚定下来了。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师父在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也希望我们同修之间能互相珍惜，珍惜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这20多年的艰难岁月，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破除旧宇宙的因素和旧势力因素，作者中国大陆天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3日。近几年大法弟子表面身体被迫害甚至离世的现象不断发生，既有老年的也有年轻的。我们对本地区1999年7月20日迫害全面公开之前的其中8个练功点进行了调查统计。720前有30多名辅导员，现在超过一半已经离世。其中只有一人在黑窝被迫害致死，其余都是迫害中在家离世的。普通学员离世的比例与此相似，造成被迫害甚至离世的原因很多。我们认为对法的理解出现偏差是最主要的原因。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但是在正法知识还没走到表面空间之前，表面空间里边还有宇宙旧的法、败坏了的法在，所以这个旧的法在制约着正法未到之前旧空间中的一切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还说，旧势力在当前呢已经被彻底的淘汰致敬。由此我们可以悟到，虽然旧势力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在正法未到的空间中，包括表面世间，
旧宇宙的法和因素，旧势力的变异安排和因素仍然在起着干扰破坏作用。有一部分同修对于师父给了第二次生命，生命是延续来的和天年已到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此进行交流，意在共同提高。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在得法前患有严重疾病或不治之症，在痛苦万分和濒临死亡的危难关头走入大法修炼，由于师父给净化了身体，得到了康复，因此有的同修经常说，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和我的生命早就该结束了，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等等。还有一些老年同修经常说，我的天年已经到了，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等等。现在让我们分别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角度，针对上述认识进行交流。第一部分，站在个人修炼时期的角度去理解。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延，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还说，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悟道，在720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对于大法弟子生命的真正来源和境界，此次转生到人世间的真正目的等问题，师父在讲法中还没有开示，因此那个时期我们都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来理解转法轮中的上述讲法，认为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在高层空间变得不好了而掉下来的，在今生原本是没有修炼的，是因为得法修炼了，师父才给净化了身体，并改变了人生道路，重新安排了修炼道路。对于得法前患有重病和年龄大的同修，我们只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来理解，认为他们今生原本没有修炼，是因为修炼了大法，因此师父才给他们净化了身体，使他们得到了康复，是师父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有的老年同修天年已经到了，是师父把他们的生命延续了。在720以前，站在个人修炼时期的角度，上述认识就是感恩师父和大法，是符合个人修炼时期的大法要求的，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偏差的。第二部分，站在正法修炼时期的角度去理解。720迫害发生后，我们的修炼进入正法修炼时期，通过学法，我们逐渐知道了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境界，以及层层下走知道今生得法修炼的真正目的。这时我们结合师父正法时期的讲法，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度，再去理解转法轮第一讲第三讲的上述讲法，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变化。我们可以悟到，师父在我们从生命最高境界层层下走来世间得法之前，就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今世的修炼道路，因此我们今生的人生道路是有修炼的。按照师父的安排，所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要通过正法修炼，用高能量物质把我们所有不同空间的身体全都转化成高能量物质，直到把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全都走完，然后圆满随师还。 由此可见，对于转法轮第一讲第三讲的上述内容，虽然法的表面文字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分别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角度去理解，领悟到的表面文字背后的大法内涵却是不一样的，含义意义全都发生变化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还讲了，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那么对于得法前患有重病和年龄大的同修，我们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度可以悟到，师父在非常久远以前就给他们安排好了今生得法的正法修炼道路，他们今生是有修炼的，是师父安排的，师父会让他们今生在得法以前就因为重病而肉身死亡吗？绝不会。因此他们得法前的一切疾病和濒临死亡的痛苦都不会造成肉身死亡，因为那是师父安排他们在得法前最大限度的消业和为得法奠定基础的。对于老年同修，师父会让他们在今生正法修炼的中途就因为年龄大而肉身死亡吗？绝不会。因此对于得法前患有重病和年龄大的同修，都不存在师父给了第二次生命，生命是延续来的和天年已到的问题，只有能否持续在修炼的路上攀登，完成救人的使命，圆满随师还。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我们就得用大法在我们所在层次的正法时期的内涵来指导我们正法修炼，就需要用正法时期的法理来归正我们站在个人修炼时期的角度所理解的师父给了第二次生命，生命是延续来的和天年已到的问题。如果现在仍然停留在个人修炼时期的角度去认识此问题，那就是对法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就是在承认旧势力变异安排。如果不能及时在法上归正提高，就是干扰我们正法修炼的巨大隐患，后果就是符合旧宇宙旧势力安排。结束语，我们还发现其他一些偏离法的认识，比如有一些身体被迫害的同修说，我把自己交给师父，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师父让我走我就走，师父让我留我就留，去留由师父决定。走是肉身死亡的意思，表面看好像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实际是偏离法的认识。有同修经常说，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有问题也不允许迫害，这话不能只说在嘴上，要有对法理性深入的认识做基础。身体被长期迫害甚至危重的同修要想一想，师父会安排我怎么做，师父希望我怎么做，要重视在法上找一找有没有偏离法的认识，不能简单的只找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而是要找一找有哪些执着心长期不去，从而被执着心带动出现了偏离法的认识。甚至如果被执着心带动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偏离法的事，做了违反大法原则破坏法的事，如演讲乱法、承诺当特务当内线、出卖同修、长期邪物、男女问题、集资，反复写三书五书，把发表严正声明不当回事儿，滥用私用浪费大法资源和资金，以大法弟子为市场挣钱，利用大法弟子善良挣昧心钱等等，就更要正视，更要尽快用法规正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抓紧弥补，从发表严正声明开始重新修炼，挽回给大法和世人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解体邪恶的迫害，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以上体悟的不足之处，望同修指正并圆融。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